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四月五日。今日读经，士师记3-4章，路加福音9:1-27。导读：由于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跟那些拜偶像的民族妥协，还与他们通婚，所以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。3:1-6，再一次提到神留下这些迦南的民族，目的是为了试验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正面临着四周的危险。其实刑法的另一面也是一种学习，人往往受不了困难和逼迫，但对于那成熟的基督徒来说呢，无论顺境逆境都会依靠神。只有那些不长进的，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信徒，那就痛苦了。一直以来，以色列人的征战一旦离开了神，就注定失败。因为人总以为靠车靠马靠人靠钱就能得胜，其实创造人类的神是想让人学习凡事依靠他。他让子民遇到敌人和困难，不是不帮助他们，而是要叫人明白，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。3:7-16:31，开始记录士师记的历史循环过程。神一共使用了12位士师起来救赎。循环的模式是这样的：以色列人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拜外邦人的假神，神就发怒，把他们交给一个残暴异族的统治者。于是以色列就被敌人奴役了多少年，等到他们醒过来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就兴起一个士师起来救赎，结果获得了国中太平多少年。首先第一个士师叫俄陀涅，他是犹大的小狮子，神的灵充满他，他就打败了那个加倍邪恶的古山王，结束了8年的黑暗，迎来了40年的以色列的太平。12-30，第二个士师叫以物，是称赞的意思，他比古代中国的荆轲刺秦还早的剑客人物，但不是悲壮的赴死，而是全身而退。他被神兴起去刺杀摩亚王伊基伦，意思是跟牛一样的。这个王呢，崇尚享乐主义哲学，是肥胖之王，被以物一刀就刺入，连刀都拔不出来。以物呢，很有军事的才能，把以色列人呢从18年的奴役当中解救出来，于是国中太平80年。31讲到第三个士师叫三家，是剑的意思。因为腓力士人不给以色列人用铁器，但神用人的时候呢，连赶牛的棍子也能叫仇敌闻风丧胆。第4章第4个士师底波拉是女中豪杰，意思是蜜蜂。这一次迦南王耶宾奴役以色列人，他的将军叫西西拉，很厉害，军事力量强大，有铁车900辆，脚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被压迫了20年。神兴起以法莲支派的底波拉，是一个很会断案的女法官，又是谦卑尊重弟兄的女人。她想推举巴拉做统帅，巴拉呢是拿弗他利支派的领袖， 可是巴拉没有信心，一定要底波拉陪伴他上战场。这样呢，底波拉才不得不出来指挥作战。这场的战争又是耶和华用手击败了仇敌。11-17节提到摩西的岳父何巴的后代西柏，他带着妻子雅意离开了基尼人，不再与亚玛利人联合。没有想到耶和华叫雅意，意思是山羊，把被以色列人追杀的仇敌将军西西拉用帐篷的木橛子给钉死了。这真是一场叫人紧张而兴奋的战争和充满谋略的戏剧，也值得我们好好去读一读，并明白雅意弃暗投明归向耶和华的道理。底波拉领导了以色列人直到灭绝了迦南王耶宾，就如今日基督徒是从罪恶的世界迁出来，与雅意一样起来征战。只有用十字架上的钉子和锤子，才能把我们肉体的罪恶权势给钉死。很多人不敢选择离开并且钉死属世的情欲和骄傲的老我，所以呢，很难成为圣洁的真正基督徒。新约路加福音9:1-27节，耶稣以大能驱逐了群鬼，医治血漏妇人，并使小女孩从死里复活。宣讲的撒种的比喻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，所以主的讲道和门徒的听道都当活出来。9:1-11节是交叉的写作结构，先呢是耶稣差遣了12个门徒出去，给他们能力权柄赶鬼医病，这次差他们去是传讲神的道和医治病人，并教导门徒传福音不要靠钱财物质，乃是凭信心走出去。那不接待福音的，就用剁下尘土的动作定那不信之人的罪。于是门徒到处传福音。而7-9节，12个门徒的传讲使西律呢有良心上的责备，以为被他杀头的约翰呢又回来了，因他犹豫不定，耶稣称他为狐狸。这个狐狸呢，总想成为一个敬虔的犹太教徒，但他呢，把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工作都混乱了。一个犹豫不定的政客，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，还渴望得到永生，这样的人想见耶稣，而耶稣呢，还不想见他呢。那些到处跟风的人，他们爱炒作说啊，某某总统、主席、省长、明星都信主了，这纯粹是好奇而已。其实呢，爱看热闹、乱嚼舌头或八卦的狐狸，怎么可能变成绵羊呢？神的福音影响再大，那些敢杀施洗约翰而披着羊皮的狐狸也胆敢想方设法杀害耶稣。第6节，门徒被差遣出去，对应第10节，回来向耶稣汇报事工的结果。顺服命令就好，成绩不是主要的，重要的是传福音的门徒需要休息。门徒休息，耶稣却没有休息，照样接待人，并讲论神的国和医治疾病。12-17节，很多人来听耶稣的教导，由于野外没有食物，主耶稣就怜悯他们，就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，还剩下12篮子。这里重点与其他的福音书不一样，强调了12个门徒被主耶稣差遣出去，向那些因门徒而信耶稣的人传递生命之粮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 然后18-27节，刚刚喂饱了5000人，门徒们开始兴奋起来，想到能跟随这么厉害的老师，建立地上的大卫王朝，那该多威风呢。于是耶稣就测试他们，就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他们把希律听到的重复了一次。之后耶稣又问门徒说，你们怎么看我？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，但耶稣不让他们公开，并预言基督将会被钉十字架，门徒却误会他是政治上的基督。接下来耶稣教导众人说，跟随他要付出背十字架的代价，做主门徒就是把生命交给基督，就能救自己的生命，因为旧的生命已经被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代替了。人如果赢得了全世界而失去了生命，就毫无意义了。那些只认钱和名利的人很难信耶稣和爱慕神的真理，反而呢，以为耶稣呢是羞耻。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也必以那些不信者为羞耻。所以神的国不难看见，只是有人看见也未必认得基督是谁。正如那个杀约翰的希律王，良心责备有什么用呢？以为自己是王，自己做王，让世人来羡慕追捧，却从此活在良心责备当中。想见耶稣，而耶稣根本不会让他看见。虽然他身居高位，并享受荣华富贵，但灵魂却永远死亡了。应用：那些被称为以色列人的士师，是世人崇拜的英雄，其实他们都是神拣选的。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圣灵之能力和智慧，他们也不能做什么大事。耶稣的门徒也是如此，被差遣并赐予权柄能力，但源头来自基督。我们作为这后现代的基督徒非常的不容易，科技网络虚拟的世界和全球经济飞速的发展，精神和经济的崩溃都会随时的临到。有人承受不了压力和失败，就走向自杀的末路。有的人为了钱，连自己和家人的灵魂健康也不顾。有的人在各种安逸或者忙碌之下，还认为自己是幸福和安全的。还有些人崇尚环游世界，在地球各地飘来飘去，医饱眼福之后，难道心里就真正的满足和喜乐了吗？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放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金钱的外貌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。提摩太后书3:1-5，试问有谁能拯救这个世代呢？除了救主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真理，别无他法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：荣耀与羞耻。